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虽然在这个疫情，我们必须要 lockdown 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借着网络，我们来一块来敬拜他。在我正道之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仍然有机会借着网络一块来敬拜你，一块来聆听你的信息。求主将你的话语能够向我们解开，好教说的人跟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使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年初我们第一季成人主日学上的是旧约智慧书概论，我们提到旧约里面有五卷智慧书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五卷书非常特别因为圣经的经文大都是教导和训诲所以呢难免让我们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但是这五卷书却是对我们人生一种活生生的描述。甚至于里面有一卷书叫做雅歌它里面有很多男女情爱露骨的情节。为了研习我们学习这五卷书的活力，我想这阵子如果有机会讲到，我会尽量从这五卷书中找出神所要我传讲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打铁趁热能够从学习这五卷书中得到最好的果效。上次受难节的时候，我讲的是约伯记，那这一次呢，我想来讲诗篇。诗篇它教导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它不是那一种偶像式的崇拜，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尽情的敬拜他、歌颂他，也可以毫无拦阻的来向他诉说、哀求、忏悔、抱怨，甚至于咒诅。诗篇让我们体会到对神的认识和信靠，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事情尽情的来到他的面前。那当然，我无法在一次的讲道中讲完所有的诗篇，否则时间就会太长了。我只能够挑其中的一首。那我想我来讲诗篇23篇。诗篇23篇是一般人所熟悉的一首诗。在过去的年代，可能很多基督徒父母会在儿女还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背这首诗歌，这就像很多华人的父母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教他们背《三字经》一样。我记得90年代就曾经有一部电影片名叫做《象人》，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天生的奇形症患者。他的脸长得就像大象的脸所以叫做象人。他因为奇特的外表被收容在马戏团里当作怪物来看待。他受尽了百般的凌辱，但是有一个医生他愿意帮助他因为他听到他在暗室里面背诵了这首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背诵的诗篇23首。诗篇23首是这么有名的一首诗，我知道我们可能听了很多次讲员讲这首诗歌的信息，但是呢，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蕴含值得我们再三的来传讲，所以我们能够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来咀嚼这首诗歌的内容，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那诗篇23篇。它虽然是旧约的经文，但是却很生动地描述着基督徒一生的经历。让我们现在来看这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首先它第一节就直接提到耶和华神和我们的关系，他是我的牧者。我想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如此的诠释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就是我们的牧者，他不是那一种高高在上 一不如他意，就三不五时降下灾难的那些世人所膜拜的所谓的神，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呵护我们，并随时提供帮助和需要让我们必不致缺乏的神。信内中耶稣就曾经直接的对我们说，他就是那位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现今的社会，或许我们比较无法领受到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我看过有一个影片，有一群人他们就轮流了向着一群羊来呼唤，但是呢，羊儿呢却毫不理会。直到真正的牧人出现，他向羊群呼唤，哇，结果羊儿立刻就靠拢过来，因为羊儿认得主人的声音。我没有牧羊的经验，但是呢，我退休以后，我却牧养了一只猫。我原来是想养狗，因为狗对人比较亲切，猫呢就比较高冷，狗的性格呢是忠心，愿意来服侍它的主人，它是可信的。但是猫呢却是它依赖你，但是又对你很冷漠。有一则关于猫狗的笑话可以贴切地表达两者的差异。狗儿就说：“你宠我喂养我，供我住，爱我，你一定是我的上帝。”那猫呢却说：“你宠我喂养我，供我住，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有人呢就以这种差异来比喻不同基督徒的信仰态度。我们可能相信神是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要来荣耀他。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相信神只因为他可以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之前我们养过一只猫，那所得到的经验是往往他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要肚子饿的时候才来找你平常都不太理睬我们连我们想要抱一下他还得看他的心情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很想养一只狗，但是因为住在公寓Kitty 呢就警告我狗的叫声可能会影响到邻居的安宁，那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还是养一只猫。但是呢结果怎么样可能是因为这只猫从小我们就开始养它和人非常的亲几乎每天都是和我形影不离。那我体会到的是牧人和羊的关系或许就像我和这只小猫的关系一样，但是其实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和这只小猫甚至于羊人牧人和羊的关系更为重大和深远那我们来继续看这首诗歌的经文这边第二节以牧人对羊群物质的供应来比喻神对我们的供应。羊对物质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草和水。那这节经文说牧人引导他们到一片青草地上在那里他们不但有绿油油的青草可以吃，而且吃饱以后呢还可以躺卧在这个草地上轻松惬意的进行缓出。他们想喝水，那牧人呢就引导他们到溪水边，而且是可安歇的水边意思是说这河流的水流非常的缓慢它不会溅起水花所以羊可以安心的喝。那我们知道羊的鼻子离着它的嘴巴很近，所以喝水的时候它很怕水花会呛到鼻子。那我们的家的猫呢，我每天都是按时供应它三餐，还有加上睡觉前的宵夜，而且呢都是名牌的罐头它所喝的水盆我也每天清洗并且呢随时让它有新鲜的水可以喝。它虽然没有青草地可以躺，但是呢它几乎每天很多时间都是躺在我的身上如果我坐在书桌前面，它就躺在我的膝盖上面我躺在沙发上面休息，它就躺卧在我的肚皮上。我想这是像这些经文所描述的羊躺卧在青草地上一样。 那和羊和猫比起来啊，人对物质的需求更多更复杂，但是神其实他已经以他所创造的一切大自然和他所赐给人的智慧来供应我们生活上面的一切的需要啊。几年前啊，我跟 Kitty 啊曾经啊跟着学校神学院到以色列旅游，那我们看到周遭的景物啊，都是一片干燥的黄土，那一点啊都不像圣经所说的牛奶和蜜之地。但是呢啊，我们看到神让以色列人啊，他们有智慧，他们用一种很特别的灌溉方法啊，让土地仍然能够长出丰盛的作物啊。事实上，以色列蔬菜甚至于能够出口到欧洲，而且呢，它的花卉的产量是世界第二啊，仅次于鼎鼎有名的荷兰。那非洲啊，它是我们一般认为土地最贫瘠的地方啊，常常有饥荒发生，但是呢啊，这些饥荒却常常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人祸使人无法好好的来经营土地，人祸使纵然有一些外国想要对他们援助啊，这些援助也无法到达人民的手上。那和中东地区比起来，澳洲的物产啊更为丰富啊，特别是在滨海的地区。那我知道很多人在后院啊种植啊果蔬啊，都得到的结论是啊，澳洲的土地真肥，随便种就能够随便长。我想主要社会安定，人民勤快，神给我们的物质供应都是丰富的啊。再来是邻里的供应啊，对羊而言除了安全以外啊，物质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需要，但是对人而言啊，就不只是物质，我们还有邻里头的需要啊。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啊。这边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苏醒啊，它的原文是回转啊。创世纪告诉我们啊，人因犯罪导致与神隔离，灵进入死亡的阶段，但是神啊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们，他让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我们只要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其实也就是回转的意思。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苏醒啊，只要我们能够回转相信他，就可以称义，生命得到更新，而成为他的儿女。那这经文也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名啊。希伯来人的名往往代表一个人的特质，那对神而言更是如此。也因为如此啊，以色列人用很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神，来描述神的特质。那其中我们都知道最特别的，也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啊？就是亚威，也就是我们以前所称呼的耶和华。那他的意思呢，就是我就是，表示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一切源头的神。而这样的神，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神的主要特质有爱、公义和圣洁，他引导我们走义路，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值得这样的对待，而是因为他的名、他的爱、公义和圣洁的特质。这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啊，都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啊。但是呢啊，伊斯兰教要人遵守一些道德规范啊，使人能够脱离罪。那佛教呢，它要我们弃除七情六欲啊，来避免罪。但是基督信仰呢，它只要人回转归向神。为什么？因为人无法真正的遵守一些道德规范而脱离罪啊。就像啊使徒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 那我们也无法去除我们身上的七情六欲，因为七情六欲本来就是人性，我们会有食欲、性欲，那感情上我们会有一些喜恶等等，啊，这些啊所谓的七情六欲其实都是中性的，它会不好是因为罪，而不是这一些七情六欲，它不是罪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罪，使这个七情六欲就变成一种罪恶。但是我们只要灵魂苏醒、回转，神就可以使我们脱离罪，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义路。再来是生命的保护啊，这边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啊，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难体会到所谓的死硬的幽谷，啊，因为澳洲政府已经为我们在全国开发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啊，如果你想从这里啊到开车到 Melbourne， 啊，就有一条很宽敞的大道，啊，叫做 Hume Highway。你只要经过首都坎培拉，然后再往前开就可以到达 Melbourne。 那中间啊，或许啊，当你经过雪山的时候还可以顺道去滑雪。那如果你要到布里斯本啊，也有一条公路啊，叫做太平洋公路。那你沿着太平洋的海边，我们不但不用担心所谓的死硬幽谷，反而在路途中啊，可以观赏到一览无遗的风光。那你肚子饿了也没有问题，沿途一定有很多小镇啊，提供当地的美食。但是在圣经时代却不是这样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耶稣他就曾经说啊，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啊，落在强盗的手中啊，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然后丢下他就走了。啊，幸好有一个路过的好撒玛利亚人救了他。啊，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段路程啊，就是这样的一段死硬的幽谷啊，它的地势高高低低啊，很多路段呢是今年不见天日啊，非常的阴暗啊，这就成为强盗出没的场所啊，这也难怪啊，这个人啊会有这样子的遭遇。但是诗人的领受是，纵使行过这样的死荫幽谷，他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神的同在，他的脏、他的肝都安慰着他。啊，外在世界的死荫幽谷，或许我们没有行过，但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内心世界的死荫幽谷。啊，我是2001年到澳洲定居。那之前我在台湾，我有很稳定很好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呢，当我到澳洲来的时候却面临很多的困难。那最主要的是家庭的变故。那我记得我当时曾和我教会的牧者谈，但是他没有办法安慰我，我只好每天啊跪在神的面前流泪啊，祈求他的引领。那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有爱我的妻子和随时关心我的三个儿女，他们三不五时啊就打电话来啊跟我联络。我知道神他已经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啊，这一两年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曾经啊或是正在啊这个死荫幽谷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正处在这个阶段啊，教会的牧者或是弟兄姐妹啊，或许无法真正的来帮助你或是提供很好的建议，但是他们能够为你祷告，并且用神的话来提醒你，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啊，这是诗人的经历，我相信也会成为你我的经历。啊，最后是得胜的保证。 在我们一生中，我们难免都会有敌人，这敌人可能是我们周遭的人、周遭的事物、我们的肉体，或是我们内心的软弱。但是这背后其实都有撒旦的作为。但是神他为我们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意思是说他预先庆祝我们的得胜。这些得胜的保证，有时候呢不一定像人心中所认为的得胜，就像拥有很好的财富或是很高的地位这些所谓的成功等等。那我过去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诗班的指挥他事实上他是上海的音乐世家他的子弟。那我是诗班长所以我们关系比较亲，我们崇拜的时候呢常常坐在一起。那有一次呢他就告诉我他的头经常痛痛到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那过了不久他去检查结果是末期胰脏癌。那半年以后他就过世了。当他在弥留的时候，他忽然醒转过来对周遭的亲人说他得赶快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的弟弟要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在电话中告诉弟弟说，弟弟你要赶快相信耶稣，因为天堂是真的，因为他刚刚就去了那儿一趟。对世人而言这位弟兄可能不一定得胜，但是以永久的生命而言他已经得胜了。他可以像保罗一样对恶者说，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有了以上所说的物质的供应、灵里的供应和得胜的保证诗人最后对自己的一生做了结论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相信这也会是很多信主的人对他对自己一生的体会。但是能够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的前提是什么？那诗人继续说，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来想一想，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其实还在建殿，还没有圣殿，还在建殿。那大卫怎么说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那原来呢，这里的殿中原文事实上是家中，所以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是住在神的家中，也就是与神同在的意思。那还有这边讲到直到永远希伯来原文其实也不是直到永远这个词和我们在圣经上面常常看到的直到永远的词是不一样的它的直接翻译是一天之久大部分翻译圣经的学者，他们可能从前后文来看认为翻译成直到永远比较符合原意，但是呢也有很多英文版的圣经还是把原文的意思一天之久标明出来我比较喜欢直译，也就是一天之久直到永远听起来很抽象，但是一天之久却很具体。我们可以在一天里面，一天从起床到睡觉，甚至于到第二天醒来，我们都住在神的家中，与神同在。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这一天中都住在神的家中，与神同在？我想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与神来连结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他提到的，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了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不晓得大家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在做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是打开手机看有没有说新鲜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况都不一样，圣经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起床前，我们能够在心中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先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睡眠让我们力量能够得到更新然后求神 来带领我们一天。那我们一天中我们都有神的同在，那我们在一天里面啊，不管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有主啊在我们心中，我们求他的领导引导，求他圣灵啊来引导我们。那我相信我们的那一天一定就会不一样啊。最近这一段 lockdown 期间啊，刚看过新闻，他说啊还要两个礼拜，而两个礼拜是至少两个礼拜，也有可能四个礼拜，四个礼拜以后也有可能又在向后延。那我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啊，会不会有一种闷坏的感觉啊？其实啊，让我往好处想，不能出门也代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跟主相处。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多多的来读经祷告，你学习安静。有时候我们把一些忙碌的事情把自己填满，但是我们心灵却没有平安，但倒不如我们多多的啊来看神的话语，来思想啊神的话语，而能够在一天里面都与神同在啊。让我们来做今天的这样的结论啊，当我喂这个小猫咪食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经文，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我抱着这个小猫咪，我看着它的五官啊，它的呼吸是向下翘的啊，非常的可爱，然后再看它灵巧的身体啊，整个身体啊，包括头，包括手，包括足啊，几乎都可以旋转啊360度啊，让它可以啊在任何不平的物体上啊，包括我的膝盖啊，我的肚子啊，它都可以躺得四平八稳，安心的睡它的大头觉。那我心里想啊，如果有一天神许可我们来改造这个猫咪的身体，我不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做得更好啊，这不禁让我们感慨，这样的小东西真的靠着进化啊，慢慢进化就会可以变成像现在的小猫咪一样吗？那毫无疑问的啊，人的身体比猫更加的复杂和先进，但是神就这样的创造我们啊，这是动物界。那我们再想到植物啊，有一次呢啊，有一位弟兄就带我到他家去啊，看他们家啊一种瓜果，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它的成长过程。那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还是一个很柔软是黄色的花朵，但是呢经过一夜啊，已经变成了哎有硬壳的瓜果了。这是神所创造的。还有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可能因为疫苗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很高兴，但是了解疫苗作用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不是这些疫苗啊，不管是 AstraZeneca 啊或者是 Pfizer 啊，这些疫苗它来帮助我们打败病毒，而是我们身上的抗体打败了病毒啊，这些疫苗它只是激发的我们身上的抗体，这是神给我们的。神创造了这奇妙的天地，但是更奇妙的是他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啊？就是住在他的家中，是整天一天之长一天之久都在住在他的家中。我们是他的小孩，只要住在他的家中，在一生一世中就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你想得到吗？让我们低头来向他祷告。啊，主啊，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这个奇妙天地的神。主，你更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啊来创造人类，你要我们管理这个大地。主，你更是成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叫一切相信他的啊，只要悔改，只要回转啊，只要苏醒啊，能够归向你，我们就啊能够啊得救，能够因信而称义，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更新。主，你只要我们啊在一天啊之久都能够住在你里面， 你也能够在我们里面，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啊相信你，那我们就愿意啊将我们的所有的时间啊都与你有好的连结啊好交，我们能够生命不但得救，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